一到北京，他就赶到医院，找中医科的主任询问京城哪个中医看女性心理疾病最好。那位主任思索了一阵后告诉他，有一个姓郝的医生擅长治疗这种病。德武马不停蹄地又赶到了那所医院，找到了那位头发花白的郝医生。郝医生听德武说了一遍病人的状况后答应道，
我可以给你试试，但这种病很顽固，你要有一个长期治疗的心理准备。
金满和他叫金莹的小妹妹到了的那天下着细雨，德武亲自去首都机场接了他们。那位金莹小妹妹有30岁的样子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体型也很入眼耐看，可就是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眼神空洞而漠然，面孔如铁一样紧绷着，不见一丝女性的温柔。金满向他介绍德武时，他似听非听，眼珠都不动一下，更别说是握手了。上了车向室内走时，德武试探着和他说话，
金莹，你几年没来北京了？
他冷厉地开口反问，
来北京干啥？看这些100年后都会变成一把白骨的北京人。
德武被这话弄得打了一个寒颤，顿时一股寒气升上了后背。金满急忙向他抱歉地笑，德武努力想使谈话进行下去。
北京这些年变化很快，你回来看看是会受鼓舞的。
他又冷冷地回了一句，
你是指这些高楼大厦，他们都会变成一片废墟的。
德武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沉默了。金满无奈地咳了一声，车就在这静默中向前飞驰着。金满开口，显然是想改变车里的气氛。
小杨，德武大哥本来是河南老家看望母亲的，为了接咱们，专门是由老家赶回来的。
金莹不但没有表示谢意，相反还是目光如冰一样的瞪住德武。
我不知你们把精力花到我身上有什么意义？我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，在这里就会让我觉得人生值得活下去了。活得再久不也是个死，不也是要变成一把土，为了死而活着你们觉得有意义，为了变成一把土而挣扎你们觉得有趣。
德武不自在的一笑，在心里叹道，看来这个姑娘病的是真不轻呢、啊、但愿那个姓郝的中医能治好她的病。当晚德武想让他们尝点北京风味的东西，就在全聚德饭店请他们兄妹吃了烤鸭，不想金莹只草草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说，
我饱了，你们吃吧。人吃东西不过是为了延缓死期而已，我不想延缓，吃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思？
说罢起身向门外走。德武和金满哪儿还有心思继续吃下去，外边大街上车水马龙，可不能让他一个人乱走，俩人匆匆追了出去，和他一起回到了宾馆。第二天金满就催德武领他们兄妹去了郝医生处，郝医生问了状况，看了舌苔眼睑，把了脉，和金莹聊了一阵，然后支开金莹跟金满和德武说，
依我看这姑娘的病猛看上去挺严重的，其实还不属于最重的那种类型，只要抓几副药吃并进行心理调整，应该是能够健康的。
跟着又问，
他是不是遇到过什么特别重的打击？
金满答， 啊，小妹在找对象的事情特别不顺。国内时已经失过两次恋了，到澳大利亚后，在墨尔本又爱上一个华裔小伙，她投入了全部的感情，也在经济上给了那个男的很多的帮助。俩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没想到去年年底，她突然发现男友在悄悄地和一个英裔的澳大利亚女孩来往。她愤怒地把他们堵到床上一次，和男朋友大吵了一顿之后，就决然地和他分手了。她就从那以后开始病了。好医生点头，
这是病因呢。鉴于这样，我建议你们让他吃我药的同时，寻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去休养，找一个能和他对话的人陪陪他，不断地安抚他，平复他心上的创伤，慢慢地开导他，疏解他的心头的疙瘩，这样就可能重燃他的生活热情了。
金满无奈地摊着手，
亲娘呐，我在澳大利亚为他找过心理医生啊，可没用啊。他对心理医生有种本能的排斥，不是和医生进行激烈的辩论，就是干脆把医生给轰跑了。
好医生说，用不着去找专门的心理医生，他可能也不愿意和一个陌生的人说心里话，就找一个愿意和他对话的亲朋好友就行。当天晚上，在金营喝了药睡下之后，金满和德武就商量找一个适合金营休养的安静之处。德武想了想说，那只有去郊区了，郊区里有些新盖的度假村比较安静，如今城市里很难找到这种安静之处，到处都是人来车往的，喧闹无比呀。
金满点头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
说罢，两个人就找起了金郊的度假村，最后选定了位于顺义的春芳园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德武就找了一辆轿车，把他们兄妹送到春芳园。这春芳园位于温榆河左岸，占地总有几顷。园内有厅台阁楼，有假山、池塘、草坪、花圃，每个房间都有温泉水供应。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和农田，站在窗口，能隐约听到农家的鸡鸣犬吠。却是一个风景不错，容易让人心情放松的休养之处。金满要了三个房间，让金莹住在中间，自己和德武住两边。他对德武说，
山东老家里已没有可以照顾金莹的亲友了，只好麻烦你和我一起陪他了。
德武一笑说，
这还不是应该的。
金满和德武商量，他负责去市里取药，督促妹妹吃药，由德武来和金莹聊天，给他讲些人生的道理，逐渐改变他的心境。德武尽管心里没底儿，可想到这可以帮助金满，还是痛快地答应了。未料刚住了一天，计划还未实施，那金莹的情绪就变得越发糟糕。早晨起床后，既不洗漱，也不去餐厅吃饭，只一个人在窗前呆坐。德武和金满进去劝他，竟说，
你们把我弄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想我死得慢，想让我快点死？
德武和金满一下子愣住了，德武停了一下，小心地问，
你第一次来这里，何以会有这种想法呢？
金莹的眼里全是气恼， 恶声道：“我恨这个地方。”边说边用手一指窗外那些刚由餐厅回来的度假客，怒喊道：“瞧瞧他们，都是成双成对的，都是勾肩搭背的，假装亲密，看着都让人恶心，保不准其中一个前一天刚和另一个情人睡过，遍天下都是这种你骗我我骗你的东西。”德武和金满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过了一阵儿，德武才意识到，凡来度假村的人极少有单身者，都是成双成对的，要么是夫妻，要么是情人，这种出双入对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勾起经营的回忆，刺激他预先的伤口。原先没考虑到这一点呀，金满显然也明白了事情的缘由，对德武叹了口气道：“看来还得换个地方呀，能不能找一个男女不做亲密举动之处呢？少让他受些刺激。”德武笑：“那哈哈，那就只有去寺庙道观了。中国人在寺庙道观一向是规规矩矩的，而且去那种地方的年轻男女也少，大约不会使他联想自己的过去了。”金满问得有些迫不及待：“弟，你和锦家寺庙道观里的人有联系吗？”德武摇头，他没退休时整天都想着战备和战争，是导弹和核武器，关心的是轰炸艇、潜艇、固定发射井和移动核武发射装备，根本没有与寺庙道观打交道的心思呢。
锦角以外的地方呢？
一句话提醒了德武，让他猛地想起家乡的那个青奥观。
那倒是一个适宜经营静养休息的地方，住在那个观内的疗房里，差不多可以与世隔绝了。只是经营愿意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地方吗？还有，青奥观的高道长愿意让他住在道观里吗？
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金满说了，金满想了一阵，点头道：“
俄觉得可行啊。”“
嘿嘿，哎，我这就去跟经营说说这想法，你去问问道长的想法，然后咱们再决定。”
德武于是就给弟弟打了电话，让他到道观里去问问。弟弟当天下午就给了回话，高道长说了，只要是救人的事儿，道观责无旁贷，欢迎那位病人去道观内疗房住下，而且住多长时间都行。有了这个回话，德武这才来问金莹的想法。金满说：“给金莹介绍了道观的情况，他表示愿意去住住试试。”
德武一拍巴掌说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准备走。”
三人抵达青奥观，是在一个细雨淅沥的黄昏，远山近树都被雨丝和暮色弄得迷迷茫茫，空气显得异常湿润而清新。那金莹从德武借来的吉普车上下来，看了下四周，只说了一个字儿：“
呵。”
高道长和一个小道士这时迎出道观大门，德武向道长介绍了金满、金莹兄妹。道长施礼道：“
你们不嫌道观简陋，能来居住是我们的荣幸，疗房已经收拾好了，快请快请。”
让他们客居的疗房在三殿后，就在德武上次住过的那一排，一律是青砖灰瓦的平房，收拾好的是三间。金满仍安排妹妹住在中间， 他和德武住在两边。吃过简单的馆内晚餐之后，金满让德武领着去了中殿高道长的住处。德武以为金满是想向高道长表示谢意，未想到他进屋后会从随身的挎包里一下子掏出一捆100元人民币，说：“为了感谢高道长的盛情，这10万元请收下。”那高道长很是意外，急忙摆手说：“
哎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，道观留你们住下，是处于救助世上有难者之目的的，是我们教教义所求，并非为了赚钱。我们馆的客房还从未收过留宿者一分钱，快请收起来吧。”
德武也说：“
金满，这不是一个讲金钱交换的地方，收起来吧。”
金满说：“
道长既然这样说，那我就把这笔钱作为享货钱赠给鬼怪了。”
高道长默然片刻说：“
好吧，既然你坚持这样做，我就代表全道观人向你致谢了。祝你妹妹能在道观里修养得好，会早日康复，重返家庭。”
第二天早饭后，金莹喝罢了由北京带来的汤药，德武便带着金满、金莹兄妹在道观内游览。看到几个大殿里供奉的神像，看到院内那些树冠遮天、主干粗大的古树，看到道士们精心收拾的花圃和池，看到道士们在各处所做的奇特符号，金莹显出了一些兴趣，一向冷漠的脸上露出了点儿若有似无的笑容。德武注意地观察着金莹的反应，见他心情有些变好，便急忙问：“
你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？”“
这是一个可以从容告别尘世的地方。”
德武心一抖，有些诧异：“
你怎么会想到这里？”“
这儿景色优美，空气清新又安静无比，在这儿升天是一种福分。”
金满这时开口：“
小妹啊，你怎么总是胡思乱想呢？为何不想点快活的事情啊？”
金莹两眼灼灼地盯住他哥哥：“
这世上有让人快活的事情吗？人生下来就要先挨一下打，跟着就是为吃奶、为喝水、为拉撒的事儿哭鼻子，接着是生病、发烧、泻肚、长疮，跟着是上学被逼着得考好成绩，得不到就受老师的训斥和爸妈的打骂，后来就是和同龄的人比吃比穿比戴，让人心烦，然后是找工作、挣钱，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，恨不得你吃我，我吃你的。再然后就是那些狗男人围着你，让你心乱如麻。不知哪一件事儿让人快活了？还有，我遇到过快活的事儿吗？”
金满被顶得有些张口结舌，觉得自己应该开口了：“
你当然遇到快活的事儿了，只是你忘了。你学会走路的时候，你是笑着扑向母亲的怀里的；你过年穿上新衣服时，你是笑着跑出家门的。你学会写字的时候，你是笑着在纸上写下你自己的名字的。